2024团购魔法营即将开始，这是一年仅此一梯的活动带领和游戏设计的必修课程。两天的研习系统强化你活动带领与设计的能力，解决你苦恼课程、联谊、婚礼、社团等要带什么活动的困境。累积了33梯次，超过2100位学员的感动见证，你将学习到超过40种活动运用实例，各种类型活动都能轻松应对，而活动带领技巧让你在现场快速带起气氛。12项游戏元素结构则赋予你让游戏有全新感受。团购魔法营是社团非营利组织人员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也是活动筹办、主持人、讲师和 HR 人员活动游戏的灵感解决方案。宋豪轩和陈巨炫老师再度联手，这充满惊喜两天的经典活动学习营队，营队详情和报名方式请点击节目说明栏位。这是你的超人制作所，一起为人生更多可能解锁，欢迎收听下班后开始解锁。走在学习的路上，各位好，我是所长。在2024这个阶段，很多的公司正在办尾牙，很多的政府单位也在办活动。在相较于过去的三年来，我们的很多的活动都慢慢的纷纷的恢复了。这个时候其实在业界出现的一个状况叫做出现主持人荒，活动有但是没有主持人。而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位老师，他呢在2024跨年的时候，我觉得好拼哦，在12月31号他人在罗东主持跨年，在隔天的一大早，睡不到两三个小时吧，马上出现在桃园的八德主持我们的元旦升旗典礼。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业界非常资深，我个人也非常欣赏的一位主持人，我们的阿国老师。
哎，所长好，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国。哎，你读阿公阿内吼，真的很奇怪，你知道？你看那个什么，哎，从那个跨年嘛，然后到元旦升旗嘛，哈，这一段时间呢、啊。对，这我们能赚的也就只有这样啊，对不对？
不一定啊，有的人主持那个跨年 party 完了之后就要回家睡觉。
哦，对
对，
你看有些人在清境，我有几个朋友，一个在日月潭，一个在古关，一个在清境。他们如果说呢要再接哦这个升旗典礼啊，他们连睡都不用睡，
就直接要奔下来了。
对，而且我跟这个所长跟大家讲，我一开始接的不是八德，我一开始的罗东，因为价格的关系，后来又沿到云林虎尾，你也知道、从罗东到虎尾大概也要4个小时哦。
对
对，所以后来不接，因为再接我就没有办法睡觉啊。那很庆幸的是，后来因为我们桃园说要办13区的升旗典礼，所以后来我就接了八德，我还可以回来睡个觉一下，
就小眯一下，那不算睡觉了。
对对对对 对，小眯一下，因为很怕睡过头，你知道。
对，因为我刚刚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集对于未来真的想要担任主持人，或者是把主持变成你的人生的标签之一，真的要好好听。因为我刚刚想要问阿国老师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像跨年活动它是户外的。
哦，对啊，对对
对。那像我们知道跨年活动至少都是4到6个小时。
哦，有一些还更早，有些可能晚上6点，你就甚至4、5点你就要到哦。
对啊，
像我主持一届是在云林啊、西螺跟剑湖山、这两届呢，不止还要去开会，然后还要从大概4、5点就要到，然后要到12点半，
差不多。然后到你整个收工可以准备离开会场，都是1点、1点多了。
对，差不多，差不多。
是的，那我会讲这件事情不止时间长，而且主持跨年活动它是一个很耗能量的事情。
哦，对呀、啊，对对。
相较于其他的公司活动，除了尾牙啦，其他的公司活动或者有些商业活动来说，它那个你要维持那个现场的热度、能量、气氛，其实主持人那个热量的散发也是很强的。
你不觉得尾牙主持一场就跟主持一场跨年一样累吗？
对啊，但是尾牙大概3个小时左右，差不多收工啊。但跨年翻倍啊！
但是跨年不用讲那么多话啊，对不对？你尾牙讲多少话啊？
是啦，因为整个节目的形态跟节奏是不一样，
还要去唱歌。现在听说有些主持人哦，为了垫时间还要跳科目三呢、
今年一定都会有的，
对，
科目三一定都要会写。
对，
对，但我们来谈谈这件事情。很多的，
你要谈科目三还是
没有要谈科目三？哦、对，我们要谈这件事情。所有的开始都有个起源在。
对对对
对。对，那现在我们的阿国老师那个主持是你的生活方式之一了。
主持应该说就是一个兴趣，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兴趣，变成了赚钱的工作。
对，
但是也不是很赚钱，它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业了。
方式其实就是你的收入来源、啊。
对的，没错，这个讲的蛮实在的。
对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讲收入，有些时候太世俗了一点，
啊、
就婉转一点。
我们就算那么市侩，你知道的、啊。
对，就是其实就是经济的来源
啊，对，没错没错。
但就是现在要找阿国老师来主持，是要递报价单的。
对对对，有时候还是我们递耶，我们要自己报价给他们。
对啊，嗯，是。但所有我说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开始嘛。
啊，对。
那还在现在可以递报价单之前，应该有这种还没可以递报价单的程度嘛？
哦，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跟我们的阿国老师聊聊、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在舞台上做主持人这件事情还可以？那什么样的因缘巧合之下而踏上了主持这条路？
你说主持的话，我其实有很多身份，比如我以前的电台主持、活动主持，还有包含像是现在 podcast、你想要了解哪一部分？
我们从活动主持开始，
但是我电台比活动早
哦，电台是最早的。
我从读书的时候，国中读书就开始，对，然后我就一直听中广流行网嘛，然后来听了听了之后，家里电视也坏了，我就继续听广播了，听到五专自己做广播社，然后后来去卖药电台的某一个小区块来做实习。做电台节目开始一直训练口才，做正职的播音员，然后大概花了快2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但是如果真正踏入活动主持的话，到现在大概16、17年左右。
就人生的青春岁月大概都在这个地方了。
对，就为什么那么荒谬？为什么要投入这个主持这工作？
但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像阿国老师是从广播开始踏上主持的，
对，
像我是早期是做所谓的社团活动，然后慢慢的来做主持这件事情。那刚刚有说了，喜欢听中广流行网，现在还在？
对，现在
okay, 现在还在。
现在是变音乐网没有。流行网还有，对对对对，
还有，对，还在。那怎么从听广播，然后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去实习？那中间有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哎呀，反正我这么爱听，我就一定要去广播公司去担任实习生，去了解广播人、广播主持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诱因，这诱因就是第一个诱因是家里电视坏掉嘛。啊，电视坏掉什么都不行。那时候又大同的电视又是旧的，还可以打开的那个，很像打开橱窗那种，
有窗帘的那一种。
你就看完以前我们在云林那个地方有多偏僻。
不会啊，小时候在我奶奶家有看过。
对，然后重点是大家都已经换好的电视，我们还在那开窗户这样子。但搞得好像50、60年代，电视坏掉很重要，因为你才会一直听广播。因为听广播不用钱啊，顶多是花个电池的钱，或是你本来就有收音机，
对，
或插电。然后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听到回复点歌，因为大家以前寄明信片来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你自己是听众，你听到了主持人在念你的
名字、
内容、名字，然后播歌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好像升天一样，
升天一样，
对，就
被点到名了，
很开心。我被这个主持人给关注了，这样，而且以前又没有什么网络啊，对不对？
对，
哦，那以前只能靠收音机，连那个手机都没有，哎，那是第二个诱因。再来就是，如果你去五专之后，这个诱因就是能不能加入广播社，或是你自己去创一个社团。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算加入
创社
，万事起头难呢。
对，我毕业2年后就倒了，这样。
哦，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嘛。
对，我把他硬推给另外一个人。因为总是要有人承接嘛。
对啊，
那时候也做了3年的社长，真的是从五专3年级一直到那个五专5年级，刚好那时候毕业。对啊，那段时间就有一个电台，我们在宜兰啊，那时候在宜兰读五专，就有一个卖药电台。然后他是卖时段的，可能大家很难想象说啊，电台不是都是 iRadio 啊，还是Pop Radio 这一些嘛？
有些区域电台嘛，
对，流行的，哎，没有，有些电台其实它是当房东的概念，它是租给其他的需要卖商品的、需要卖保健食品的。1到6都是他们的黄金时间，我们只能做礼拜天某个小时，甚至是人家不想买的或是空缺的，我们去填补
去填啊。
对，那时候就用广播社的名义去招摇撞骗啊，不是用广播社的名义去主持。你知道我第一个访问到的人是谁吗？
谁？
第一个访问到是当时的宜兰县长刘守成。
哦，这可能对宜兰人的朋友们会比较熟悉一点。
对，然后我还问他说：“哎，县长，你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
嗯，
他说：“哎，这是怎么可以讲呢？我老婆在听啊。”对，他老婆就在他旁边。对，然后他就尴尬了一下，我也尴尬了。
但是那时候的访问应该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吧？
拿着录音机哦，
嗯，
就去他的办公室访问哦。
哇，我觉得还蛮佩服的，因为那时候应该也 email 也没有那么的
对，没有 email，
所以要么就打电话，要么亲自要写信，
对，
然后透过很漫长时间的联系，然后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县长他其实公务也应该很繁忙，
对，蛮繁忙的。然后除了县长之外，你知道第二个访问的是谁吗？来我们电台的谢金燕。
喂，姐姐，现在很夯的跨年必邀的对象。
没错，那个时候他来就戴墨镜，我想说我们都没开灯，他戴墨镜会不会看不到路？然后我有一个，刚好我们有一个 partner 主持人，他模仿诸葛亮，然后我们就播给他听。哎，这个是前辈对你说的话，一放之后，他跟我讲了两个字，不像。
因为毕竟他可能之前都常常在听嘛，
那时候其实他就有那个电音的舞曲啊，还有电音的专辑了，
嗯，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算是很高知名度。
对，
我们也觉得很讶异，他竟然愿意上节目，
应该有你们有打动他的地方吧？
应该是前辈比较厉害，帮我们约到了，然后还好没有丢他的脸，那时候访问也还算不错了。
所以在那个整个电台的历练过程当中，去训练到你自己的口条，
对，
也包含到所谓的怎么去做访谈，那时候
临场反应访谈，然后还有包含逻辑性。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帮你打下来的一些基础嘛。
对，基本上是这样。
对，但我觉得人生有个，像男生来说会有个关键点，会在比如说刚刚我们的阿国老师有讲，读书五专的时候，
对，
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社，然后进入到广播电台去做实习。
嗯，
可是人生男生来说，我们这个年次的，我们要相近嘛，这个年次的
没错，
一定会有两年的空白期。
你说当兵了
啊？对啊，
我比你好。
怎么说？
我当一年而已。
好，那我应该算你的学长。
没有，我还好。其实我是一直逃避兵役到一年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一直在读书，不然我怎么读到研究所？我还读了四年，我还想说要不要去读博士，因为我考上，去大陆，但是大陆学历你回来台湾不承认啊，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吧，我还是去当兵。没想到后来就有个替代役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是提早入伍的
哦，
我的同学有继续在升学，
然
后我想说，因为那时候没那么清楚知道会以后会缩短兵役，然后反正我想说早单晚单都是当，
都是要当，
那我倒不如先去当兵，而且那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两年退伍后在升学考试有加分。
哦，对对对对，
有退伍加分，所以那时候我想的一件事情，两年退伍后我在考试的时候再加个分，应该可以得到我比较想要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去当兵。然后后来我就当我当完兵退完伍之后，我就开始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
因为在我退伍的那一年之后开始进行金石案，所以役期开始在
缩短一年半，然后一年两个月，一年，
对，一直在缩短，
很快哦，那段时间超快。
所以那时候我的同学有人是当一年兵，那有人呢，那时候当兵入伍前不是要抽签吗？
对对对，
然后抽到的是海军陆战队。
哇，厉害了。
我退伍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也退伍了，我说骗阿宅，
骗阿宅啊，
你都连新训中心都还没有进去住过夜，你因为他有来新训中心看我了。OK， 好，我说你都没有在新训中心住过夜，你跟我一样退伍。他说对，他退伍了，他就拿那个免疫证明给我看
啊。有免疫证明啊？
对，因为当抽签的时候，那时候体位他是 OK 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金石案，所以体位的审判比较严格，
对对对，
然后他的体位就直接判就是可以免除当兵。
哦，所以他一年就退伍了，
他连去都不用去，
都不用去哦。
对，他就是
当12天哦。
对，他就直接就是用那种就是身高体重不符比例，然后直接就退了。
哦，
对，然后大家看着他，然后呕的要死，因为有人跟他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有人就有进去啊，他像他就直接就退了。
那他以后很难跟你们聊当兵生活欸。
那不会啊，我们可以聊其他的
啊，是是是，
学生时代有很多糗事可以玩啊。
不是，现在老了都只能聊当兵生活，你知道吗？
对，但我们回来，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当兵退伍后，他其实会有一个转折点。
哦，对对，
会让尤其是男生会开始去思考，就是你接下来的 工作要怎么样的去做安排。嗯，那你在当完兵退完伍之后继续回到电台。
我其实比较 我老实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电台的工作。嗯，我包含在我二季的是二季，我那段时间我反而去便利商店，我去学一下怎么应对客人。嗯，因为我想说嘉义也没什么电台嘛，那时候也是播歌的电台，我们不好去。然后呢你 他们只要听到你啊，嗯，是还没当兵的，其实他们排斥，他们会说等你当完兵再来。
对，早期真的会这样。
对，所以我后来应该说研究所那段时间我也去，我又回到宜兰嘛，我嘉义的二季，然后回到宜兰，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的电台很给我机会，好，就是我也其实待了好几个电台，有八九个了，嗯，那他们其实都很给我机会，在读书的时候让我大展长才，所以后来我其实一直躲避到我大概研究所念完，大概27、28、29，然后那段时间去当替代役，而且我还很幸运申请到家庭因素。嗯，我要照顾长辈，
所以在旧家附近。
对，在县政府，那时候在县政府当完兵，我是一个上下班的当兵的工作人员，你知道吗？
羡慕啊。
那段时间其实也不是闲着，嗯，那段时间大家可能觉得替代役都很闲，对不对？倒垃圾啊干嘛，我有时候还要被县政府的人，比如说我们各处室的有时候需要主持啊，就
一定会被凹啊。
对，但是可以换荣誉架是还蛮开心的，嗯，对，那段时间也是笼络大家的时候。
对啊，因为一定的嘛，嗯，因为一个不管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是团队或者是企业里面，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活动。
对，
然后这些活动一定会需要有个主持人。嗯，那不一定那个主持人全部都是外聘外找外邀。
对，
那就找谁，找看起来我们组织里面看起来比较活泼的，嗯，口条还不错的就找上来。
而且预算没比较少的时候啊，这种人最好用。
对啊，因为不用再多给钱啊。
对，但是我其实真正第一场活动不是在当兵的时候，嗯，也不是在当替代役的时候。第一场的活动是我在那时候在台中，因为我妈祖有一个电台，嗯，那是吴乐天的媳妇开的，嗯，哦，那时候除了学吴乐天的讲股之外，我第一场活动其实是帮一个族征的一个公司，嗯，然后去代言，然后第二个就是去主持他们的开幕。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这件事情了。因为广播工作它其实它是，不管是现场的或是预录的，嗯哼，但是它的相对于整个的环境氛围跟形式跟做现场活动其实是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对
对，那你那时候在第一次站上去做现场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嗯哼，你的整个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所做的一些努力或是这个过程中所不一样的状态，你怎么样去为这个第一场活动去做准备？
其实第一场活动哦，我觉得我第一场活动做蛮烂的，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是公司做的，嗯，公司给我们去，比如说哎，电台嘛，因为我带很多电台，那他电台说他接到这个案子，他给我们去做，那他也不会给你说哦，你要主持人稿提供给我们啊，没有，我们要自己写，
对，
那经费也不多啦，大概就是那时候也才台币一两千块而已。但我必须要做大概开幕的一个多小时，嗯，对，我就开始去写，我开始上网去找，那时候还好有网络还可以去看，就是上网比较慢，但是我们就开始慢慢去找人家怎么主持开幕，怎么主持活动，怎么主持，
然后开始去找收集一些必要的资讯跟资料。
对，然后我就开始去做功课，自己写，那时候我没有用电脑打字，嗯，那时候我是直接用手写，因为我手卡很习惯哦，就是我以前就会手卡怎么做，就是一张 A4，
对，
然后我把它拆成四等份，嗯，对，因为这样我们手拿就比较不会被人家看到说啊，你提几张在那啊，可是没办法，因为像来宾致辞怎么什么那些哦，你还是得要拿一整张啦。
对啊，因为光是有些活动的来宾，这个来了十几二十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你要唱名，那真的没办法
了。十几二十个还好，那一两百个那就麻烦了。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不得已拿 A4， 是因为来宾。但是我那时候就学到我要怎么样去手写，包含我的第一场的婚礼主持，我也是用手写的。我那时候做的十场，我的婚礼主持都很厚。那个
就是每一段每一段，然后都把哎，你把它留下来。
那时候留下来，后来搬，因为自己买房子搬了，我就把它全丢了。然后，
因为我主持完就丢了。
哎，但是那是很好回忆，你可以知道你那时候字写多丑，说写得多漂亮，这样。
嗯，能理解。我讲一个糗事好了，因为早期我也是用手写的，然后后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因为可能原子笔用的不是很好，尤其那种水性的，
就那个玉兔牌那个是不是，
就是水性的，有些时候不小心可能饮料啦或是手撕或干嘛， 然后碰到这整个就会
糊掉了，
糊掉了。嗯，那糊掉又加上有些时候你突然在台上念的时候，你那个字没抓好，你就发现到，哎呦，糊掉了，是啊，不会念了。
那你有没有先记在脑袋里？
那时候都有印记，都有把它记起来。Oh. 后来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不再手写了。嗯，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电脑打，用电脑输出，然后一定不能用喷墨的印，
oh.
一定要用雷射的印，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糊掉。
哦， oh.
对。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大家手卡的重要哈。嗯，我那时候第一次活动主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那个长官看到。因为刚好有台中市政府那时候有几个长官还有议员来，
嗯，
看到哎觉得不错，所以后来才开始有一点这个主持机会。那因为那时候电台不是很也不是很有名气啊，
对，
在马祖你总不可能找个马祖人过来、嗯、啊，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个地下电台，他们还有做一个地下电台，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做电台主持，然后我也做活动主持。第一场的婚礼主持也是那个更夸张、嗯、是也是电台的台长。他的弟弟要娶，那就是他的弟弟要这个结婚嘛。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可不可以去主持？”然后我就拿3600，那时候还算不错，
对，一个红包价。
对，然后开场他说：“你很简单，你开场就是讲个话，然后请长官讲完，然后新人进来就这样。”然后我就上网去找很多资料啊，写一写，写一写，写完之后当天婚礼到了，我要上来拿麦克风讲的时候没有。被那个餐厅的一个阿姨啊姐姐 啊
对，因为那时候都是领班为主
啊，啊对对对、嗯、领班就讲，领班跟我，然后领班开始讲完之后，诶怎么跟我讲的都一样他讲什么啊，这个良辰吉时某某府某某府，然后呢这个婚礼什么宴会什么，我想怎么跟我查的一样这样子。
但因为阿国老师讲的是比较早期我们台湾的婚宴会馆，那个那时候婚礼都是领班，
对、
哦、餐厅都是领班来做主持、
嗯、
但领班你会发现到他永远的台词都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刚好跟我上网找的又一样、
啊、对，他名字换会换、
嗯、
可是你今天如果换要像现在的婚礼比较丰富多变、嗯、要不同形式的，
对对对对，
那个领班阿姨就没办法驾驭好、
哦、对
对。但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其实电台里面有蛮多主持人的，为什么台长会特别找你？
对对对，没有，那时候电台有很多主持人，但是没有活动主持的观念啊。
啊、
嗯，对，他其实我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嗯、也是因为刚好那可能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有主持过几个活动这样子，
嗯嗯，
所以他觉得哎可以来试看看，反正就是省钱嘛，啊刚好我也可以。算是我们这几个行当中我还可以露得出脸的那种。
对啊，因为如果看到我们阿国老师本人，你就发现到他的人还蛮高的，整个版型、嗯、身形还不错。
这是因为被老婆雕过了、
okay. 啊、
如果你看我以前穿的跟工头装一样，可能你也不想要。
对，但我刚刚要谈的是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对未来主持有兴趣的、
嗯、
怎么样让你的贵人对你的在舞台上面的主持是有印象，这是一个关键。
嗯，对
对，因为刚刚阿国老师有说了，电台有这么多主持人、
嗯、
但是很少有人有活动现场的主持经验、
嗯、对，
然后加上电台对台长对你的印象、
嗯、
然后你还可以站上台，然后整个主持现场是还 OK 的、
嗯、
愿意让你去试，
对，
你有试这么一场两场，你才有更多的机会让人家看见、
嗯、
那关键是什么？你去试的时候要做好啊，
当然要做好，当然要做好。每一个活动，我觉得以前我会把活动当作是最后一场，
嗯，
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我觉得每个活动都要把它做到最好，不是最后一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后来我在宜兰自己接了一个活动，
嗯，
因为我那时候在电台，可能那时候的电台也没有什么名气，但后来到了一个有名气的，像台中的知名的大千电台，到后来亚洲电台、大陆的海峡之声，他们的主持人是都端得上台面的，所以我们的压力就更大。
端得上台面，我比较好奇，就是端得上台面这个，
就大家都在做活动啊，
啊，
你去就是个菜鸟啊，就算你资深，你去还是个菜鸟啊。
嗯，因为可能状态也不太一样啊。
对
对，因为毕竟他们的在对方在对岸那边、
嗯，
他们能够碰麦克风或是干嘛，他其实是经过很多人不断的去做筛选，或是不断的历练，才慢慢的上来。
对，但是你在台湾的流行电台，嗯、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大千亚洲电台，他每一个端出来几乎都是可以上得到台面，而且常常在做签唱会，常常在做政府活动的。
嗯，
对，所以他们必须。更了解，那我们怎么去当徒弟去吸收这些观念，我觉得是现在年轻的主持人必须要学的。因为现在年轻的主持人主观太强，他会说哎，我为什么没有主持稿啊？我钱怎么那么少？拜托，你都连10场都不到，你为什么敢讲这种话？ 对，我觉得你一开始就是不怕说钱少，当然每个人都一样啊，就是一头热情嘛，对不对？也不会因为现在劳基法怎么样，因为活动主持就不是劳基法管的范围啊。
是啊，因为它是算是约雇，
对，所以要有一个观念是，你前十场你一定要先做好。你有了影片，你有了影像，你有了图片记录之后，你后面要来涨价，你再去涨，因为你已经做到很好了。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初期你都没有量，你凭什么资格去跟人家谈价格、价钱这件事情？因为市场上没有人，没有甲方爸爸知道你的实力怎么样。
对，
因为主持很重要一件事情。虽然每个甲方爸爸他们有不同的喜好，然后形式不同，也有不同的要去处理的状态。
是，
但是问题是你要让市场上的这群甲方爸爸有人知道你的状态。
对，现在还好是有影片哦。如果以前像我那时候接了一场活动在宜兰的头城，我念错一个议员的名字，我那时候很羞愧，羞愧到我到现在我接不到头城的活动哦，我已经大概隔了十多年了哦，很久，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活动，
被人家记点记到现在，
而且还换了镇长，你知道。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但我觉得应该不是祭典啦，就是那时候不小心可能念错了，然后暂时的被人家就丢到
先
角落去啊，就冷冻一下。结果在那个冷冻的过程中，因为就是有人可能进来那个领域的，
是，
然后你的又没有被加进来，
对，
然后因为承办人员一定有所谓的厂商名单，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惯用主持人的名册啦。
对，然后有厂商名单，有一个资料库在，然后发现就可能你的就直接被可能在交接过程中或怎么样就被拉掉，
也不用交接了，可能当下就被拉掉了。
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刚刚我们阿国老师谈到这个，就是主持人不小心在台上念错艺人名字，
哦，这个很重要。
对，但主持人难免嘛，因为这个有些时候还是不小心，我们说话还是不小心会咬到舌头嘛。
对，或者是他的签名簿签太丑，你看不懂。
对，那有些时候会不小心在台上犯错的时候，那主持人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的调整跟修正这件事情？
犯错这件事情难免都会，但是要看可大可小。如果你犯错，像我有一次也有一个刚开始做，我有一个活动是漏了颁感谢状。
哦，
对，这个很严重。
然后后面没有人赶快跟你讲要把它补上，
没有就继续补。然后听说那个老板后来就请那些要颁感谢状受赠的人吃饭，这样。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当下犯错，我觉得当下犯错应该不要被骂。如果你今天是个发案主，或者说你今天是个厂商，是个长官的话，其实有些长官很冲动，他会直接跟你讲，就是你错了，就是要怎么做。但是主持人不能慌，因为有些主持人是可能接触没那么多，对，被骂当下
了
除了慌之外，再来就打击信心，越主持越没力。如果你只是刚开始，那你后面还有三个小时，你要撑，你要怎么撑？
对
对，我觉得当下很重点是我们宁愿事后再来检讨错。即便当下你已经知道你要被换了。就是可能没有下一场，但你还是要把你当下做好啊，你的气势还是要出来啊，气度还是要出来。你不可能说，哎，少了一个环节，念错了谁，然后哎，更正还好，现在还会更正。但如果你现在忘记更正了，那你也只能说后续再来补介绍。但如果说当下有人骂你啊，还是说哎督促你怎么样哦，我觉得先不要放心上，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时间要赶快把这一场活动完成。你的心态还是要调整好，等到结束之后你再去哭吧。
对，
因为台上的人就像演戏的人，就像演艺人员一样，他们在台上没有选择自己可以做自己的权利，他们只有依照剧本走的权利。主持人也是，主持人不是说哎你有剧本，主持人说你台上是拿着麦克风的人，你要怎么样调适自己心情？不管称赞你、被骂，你的心情就是永远就是在台上保持着稳定，非常重要。
哦，我们讲到这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始准备笔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再怎么强、再怎么好的主持人，难免有些时候会不小心真的犯错。但我们阿国老师刚刚提醒到这一点，真的要把自己稍微心静下来，然后冷静的，
对，
不要慌，
对，
那把该做的一些应变处理，赶快去做一个应变处理。
对，
那所有东西就是等下来之后，该哭的再来哭，该骂的再来骂。但是在哭过之后，记得眼泪擦一擦，还是要
去跟人家道歉啊。
对，该处理的、处置的，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现在哦，那是初期的主持人，但如果现在中后期的主持人，我有点资深的主持人，他们会知道怎么应变。比如我今天感谢状没搬到，但我后面是致辞， 我可以致辞完再加入感谢状，
对，马上加进，
马上跟厂商公关公司去做一个协调，
嗯，
至少把每个桥段都先完成。
对呀，
我以前就是刚开始做，没有那个观念，不然其实我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新主持人嘛，难免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忘了就是忘了，被念了就是被念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新主持人还是要有一个临场反应的搬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哎，这个阶段你忘记做到，你把它搬到下一个阶段。
嗯，
对，这很重要。
对，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其实有些时候如果有一些前辈可以请益，
嗯，
或者是可以去做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做谦卑，以及好好的去做学习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因为它能快速的帮你缩短所谓的场次累积经验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少走一点冤枉路。
对啊，
嗯
嗯，是的。好，然后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就是从我们的电台主持一直到活动主持，嗯，然后这样子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对主持有兴趣的人，
嗯，
然后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初步的建议？
你要从现在开始讲重点，对不对？
对，
好，其实
就是来讲干货。
初步的重点哦，其实我很讨厌开课啦，嗯，我常常跟这个所长，我会跟很多人讲，我都很不喜欢开课，因为我觉得开课是一件大家不想学就是不想学，你就算来学了五六次，缴了很多的学费，但你就是不想学啊，你也不想来当跟班啊，那怎么办？所以我现在直接就透过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的话，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认真用功的态度，大家觉得你认真用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手卡做好，手卡怎么做好？就像刚刚有讲的，有些人可能现在用电脑复制贴上，或是修改自己想要讲的字，但是手卡的选择很重要。手卡选择有厚纸 A4 150到200磅，那你要不要漆面你自己选择。对，因为这个手卡，如果你今天是下雨天或是刮风的话，如果你去 7 印或是你去影印店印那种一张啊不到一块钱的，那个很容易湿掉，很容易飞走。
对
对，所以我们建议是用150到200磅的纸，
比较厚一点，
厚一点。而且重点是我还有测试过，下大雨的时候它不是湿掉吗？它只我直接用吹风机吹一吹，隔天又可以用了，
因为它不会马上就皱皱的。
对，而且重点是它等于是两张纸合在一起的厚纸，
嗯，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用手卡的方式去做看看。你去用影印店，他们应该都会提供给你。那我是建议 A4 把它裁成大概4块嘛，那4块不要全满，就是可能每一格预留18行的位置，就是左边18，右边18。上下左右这样子，
嗯，
然后你剪起来比较平均，也不会有手卡过长或过短、参差不齐的问题。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龟毛，但我觉得这样拿起来我比较爽的。
我觉得会，就是这样真的拿起来比较爽，然后上面也不要写得太过于密密麻麻，要留点空。
对 对， 对，
因为现场有一些突发状况，
嗯，
你要临时的去做记录或笔记。
对，
那像我的习惯是，如果上台主持，然后我一定会带支笔在身上
啊，哦，一定要，
然后最好是那种就是一支笔有两支颜色的，
嗯，
对，然后因为有一些特重要的，因为现场沟通，有一些突发状况，现场沟通它其实没办法讲很多很齐全。
对，
你要快速的把关键字写上去。
对，
那一定要讲的，一定要处理的，我就会用红色的笔，比较醒目，然后比较能够去处理到，也比较能够去讲到。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件事情，就需要做好手卡，要真的认真这件事情。
嗯，
有多认真？我想如果要有一种量化值给大家的话，
嗯，
应该 我是这么看，我不知道阿国老师怎么看。
好，
如果今天你预计要主持是一个2个小时的活动，
嗯，
那么你至少要花10倍以上的时间去做这个2个小时活动再做准备。
嗯，我能老实讲，新的主持人必须要这样做，嗯，但是我们自己抓到诀窍可能就好一点。
对对嘛，所以我来说给新的主持人，尤其你的主持人，你还没有办法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主持完了，
嗯，
会有人跑来跟你要名片的。
哦，会啊，会有啊，会有啊。
对，像阿国老师会有嘛。然后如果你现在的新进的主持人，你有主持机会，
嗯，
那先不管这个主持场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有多少报酬，
嗯，
你上来主持完之后还没有人主动来跟你要名片的时候，你要回去看，为了这场活动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做准备。
哦，但是不一定要要名片啊，因为有时候像我在前公司我就不能够自己发名片啊。
哦，我嗯，对对对对，没错啦。但
是我可以换赖啊。
对，你有其他的方式啊。
嗯，
那像我以前我的学长，然后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你今天的主持成不成功
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你主持完之后人家有帮你加红包、
哦、对，
而是你主持完之后在台下的时候有没有人跑来跟你讲话。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以前哦讲课或是在大学讲课，我世新那边我有讲过、
嗯、
就是说如果今天哦比如说今天所长好了、嗯、所长主持完活动，我是那个厂商或是我是长官，
嗯，
那我跟所长说有三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嗯谢谢谢谢。第二个说、
啊、敷衍客套了。
对，第二个说法是哎谢谢不错哦。
嗯，
第三个
表有赞赏了。
第三个说法是哎谢谢哦，哇你今天真的主持很好，我们长官赞赏你。
然后第三个一定会还会有下次机会了啦。
然后就留说哎有没有LINE或名片。
嗯，
对，就是这会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只是说单纯的谢谢，就是说嗯还可以，就是顺利没怎样。
但我在想的一件事情，说谢谢说不定连你叫什么名字都忘掉了、
会哦会哦会哦、嗯、
他只记得就是有个主持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主持 OK 这样子、
嗯、
但下一次不一定会被选择的机会。那第二个是谢谢谢谢主持不错，代表还有可能，大概百分比来讲是大概五六十左右。
嗯, 嗯，
对，那是刚刚讲谢谢现在可能就二三十，
嗯，
因为他觉得他还有很多人可以选。那如果说谢谢真的很棒很赞赏你，大概就八十到一百，下一次还会有。
你的印象是真的让人家深刻，那你有真的有达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效果氛围。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大学或是我在受邀讲课的时候我会经常提到这一点。
嗯，
如果你主持的好，你的称赞有三种，就像刚刚讲谢谢，然后还有再就是谢谢不错，再就是谢谢超棒的，我们下次还要再找。那就差很多啦。
对
对，所以就是用功程度的或者是说灵活程度啊。
嗯，因为为什么要想要邀请阿国老师来讲这件事情的原因也在这、嗯嗯、因为很多人会问说我怎么样有主持机会。
哦，
那你倒不如想想看，你有主持机会，你主持完之后人家有没有跑来跟你讲话、嗯、然后跟你讲什么，
是
那你自己就可以知道。要不然有的人会这样自我感觉良好、
嗯、哎，对对对对对，
就觉得哎我完成了一件任务，我好像很了不起了、嗯、然后开始现在社群媒体发达嘛、
嗯、
那开始就拍个照片，然后那个摆个角度、嗯、然后就说啊我今天要在哪里主持，接了什么单位、嗯、做了什么活动、
嗯、哎那是我常做的事啊
这是一定要没有错，但是对于新手主持来说，
是是是，
你的场次有没有够稳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拒绝到跟你有档期冲突、
嗯、
而不得已要忍痛拒绝或是转借其他场次给主持人。
通常好像没有、欸、新主持人都是等着 给案子嘛，
给案子，
对，给他了。
那在初期案子少的时候，我们觉得从刚刚我们阿国老师的身上已经聊到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哼，
怎么样让你的虽然场次少、
嗯、
虽然钱少、
嗯、
但是怎么样让每一场的主持让主办方、
嗯、
甲方爸爸、
嗯、哼
对你的主持是留下深刻印象的。
我觉得先不要讲说有没有主持的机会、嗯、而是你前面已经有了，你怎么去记录它、
嗯、
你怎么去做它。就像我们所长常常说你要自己做自己的推荐嘛。
对，
我是记流水账了，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些流水账是你以后很好用的工具、
嗯、
比如说包含影片包含图片包含你的自我推荐。因为我觉得厂商非常多，台湾的公关公司厂商大概几百个，那你有没有每一个都先去打过招呼，每一个都去怎么样跟他联络上，我觉得这蛮重要、嗯、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人他们想要自我推荐，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自我推荐。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没有开一门课教他们怎么做自我推荐，对不对？那自我推荐你可以做，你像婚礼你也可以做啊，像活动你也可以做，尾牙春酒你也可以做，厂商这么多，那你当然就要从标案网去下手啊。
我在想的是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老前天啊我在跟我老婆讲到这件事情，
嗯嗯嗯，
她说如果你要出来创业的人、
嗯、
你没有业务开发能力，你没有人际的公关能力、嗯、你就不要想要自己出来创业。
对
对，那我觉得呼应到刚刚我们阿国老师所讲、
嗯、
你想要担任主持人那个机会不会突然的天掉下来，
对，
你一定要有一些开发，
没错，
你一定要有人知道你能主持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也确实能够在每一次的机会能够做好、
嗯、哼，
你才会机会才会越来越多。
以前是因为有电台光环啊、嗯、或者说不知名的电台但是有主持人的知名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去跟县市政府去博诺啊、嗯、就是去等于是友好，然后去跟他们熟悉。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专访的过程当中我很了解这件事。
嗯，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商圈开发，或者是说年货大街，
对，
我今天邀请了比如经发局还是各公所的长官来，我怎么去应对，我怎么样从 题目里面、提纲里面、大纲里面去发问，
嗯，
让他可以回答，就是你这个主持人很认真，但是这不是说写文稿哦，不是说写主持人稿照念，是你要听得出他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去照着你的话去说。那说出来之后，他觉得嗯，其实你是可以主持活动的，
因为你有让他说出他想讲的，
而且你很熟。
对，
你跟长官熟就算，但你跟活动也很熟，嗯，就是今天这场活动的本质你很了解，那当然就有机会。那所以我就现在就说Podcast 这种东西，为什么每个主持人不先去经营一下，花个半年、一年、两年时间去经营？经营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跟政府单位、跟厂商或你熟的厂商去做访谈，访谈久了，自然就有活动了。
哎，我觉得阿国老师真的今天完全是不藏私的来跟大家讲，如果真的要主持变成你身上的一个潜在的标签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阿国老师从他一开始从学生时代怎么样让自己跟主持是有关系的，从创立广播社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工作，然后到后面开始去有机会啊，开始去主持所谓的现场活动，主持婚礼，到现在很多的机关团体政府单位会来邀请我们的阿国老师来做主持。那目前呢已经连续几年有主持跨年这件事情。
跨年哦，跨年其实我第一场我其实就有，那时候是在马祖外岛，然后后来那隔很久了，我罗东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第一次的罗东是2016，然后从2016一直到今年，其实我大概总共哦，包含外岛那一次，有七次的跨年。
哇，各位，一个主持人能够做到每已经有七次，几乎都在主持你的跨年活动，
包含罗东啊、西罗啊、剑湖山。
那现在跨年12月31号，反正变成你的人生的必经日程，就好像那个每年要过生日一样。
其实没有欸，因为我那时候做第一场的罗东的时候，我是抱持着其实那时候已经都会了一些主持的方式，那时候我只觉得主持一场就够了。但我没想到的是，隔年就开始觉得欸，怎么没有人找我主持跨年，后来就开始担心，就是会陷入这种好像人家都有我也要有的那种感觉，或是以前有我为什么现在没有我，就会有一种失落感，会有一阵子的失落感。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要看太重，可能年纪也大了，你知道
但这几年都一直在看你每一年的跨年都在不同的地方主持，
以前是一场就满足，第二年就觉得还好还要继续。但是到这两年，其实我在踏出桃园高铁站，那时候我在做跨年的记者会，在罗东嘛，我做完之后我回来到高铁桃园站，我就指着高铁桃园站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做桃园跨年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开始不断的跟长官啊去聊聊天啊，对不对？开始搜寻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嘛。
我想在这个节目的尾声，我们又挖到一件事情了。你要担任主持人，你只是想还是真的有设定好目标，付出执行力？那其实我们刚刚借由谈跨年这件事情，你也听得出来，我们阿国老师他是除了想之外，他是有付出执行力的。
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你要让当下让长官让厂商觉得你很认真的话，有一个重要性，你事前的功课做好，包含贵宾的他们当下，比如说罗东镇公所有多少个贵宾，包括里长，包含镇民代表，包含镇长，包含县长，包含议员。那你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先把这些人找出来，把名字先打到手卡上，不管后面有没有这个单子，他们会给你什么单子，不管你前面就先假装你很认真先勾，但实际上你真的有在勾了
啊？对
对，那些里长来赶快勾，他们看到说你都准备那些手卡，看了就觉得很棒你真的很认真哇，我觉得很信任，这才是重点呢。
对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阿国老师可以在我们现场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坦白说我很想再预约下一次
预约下一次，
对，预约下一次
民国2026年的时候我们再
我们可以再预约下一次这样。然后我们希望呢今天呢对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跟大家的分享你是有所收获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来到我们的尾声，那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给五星好评，脸书IG 记得搜寻下班后开始解锁， 阿国老师他有个粉专、嗯、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
对、啊、阿国假偷刀口，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假，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Podcast 的教学，你要怎么样学 Podcast 请教我们的所长就知道了、
啊、客气了客气了，但我会把阿国老师相关的社群媒体我会放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位，然后记得然后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追踪要去听、
嗯、啊！最后宣传一下，有空记得上三立宝岛神很大，有时候会出现在直播或节目中哦。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